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2011年12月15号，李阳和妻子李金的离婚诉讼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司法。
我当时是也是失控，也是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
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的上午，在北京乍暖还寒的街头，三位穿着带有血迹婚纱的女孩出现在了前门大街上。她们的脸上画着受伤的妆容，看上去像是被暴力虐待过的样子。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分别写着：平等才和谐，暴力无特区，暴力在身边，你依然沉默吗？他们边走边喊：打不是亲，骂不是爱，不要暴力，好好爱，爱不是暴力的借口。这是一次反对女性暴力的街头行为艺术。活动的缘起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英语老师，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被他的妻子 Kim 通过网络公开曝光，指控李阳对他有多次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组织这次快闪活动的是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公益机构，名字是女权之声。
2月14，情人节，但它也是就全球妇女运动来讲，它也叫 V Day， 就是关注这个 violence， gender based violence 的一个日子。其实受到的启发是09年的时候，很多 LGBT 的团体他们有做那个在前门拍那个结婚照嘛，其实我们是跟他们学习，我们就说那我们也去前门，因为他们当时在前门拍照，我们觉得前门拍出来也挺好看的，而且前面天安门也很近，然后马上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婚纱。三个人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朋友。我记得那天是很早的时候，就当时还是我的一个同事给他们化的妆，然后就一起打车到前门。因为前门是一条街嘛，我们就先是在这边这一头，我们还做了那个牌子，打不是亲，骂不是爱什么之类的，大概就是这种跟反对性别暴力相关的。你拿着牌子一出现在前门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早上有点早，所以游客都还没有太到，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保安就看到我们了。保安看到之后说，你们这里不能举牌子，你们没有提前审批。我们就说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然后他们说不行，不让举牌子，那我们就把牌子收起来，然后就站在那里拍照。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容易引起人关注，就是在那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三个什么穿婚纱的人，看起来像被打了一样，然后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讲话的人叫熊静，女权之声的工作人员。此时的她刚加入女权之声没多长时间，这是他们策划的第一个街头快闪活动，名字是受伤的新娘，用意是唤起公众对家庭暴力和性别议题的关注。
就容易被围上来了嘛，就围住了，那围住了一下子就被关注到。那保安先是递词嘛，然后反正总之就是有保安，然后后来就变成的是警察。警察就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啊，你们这个没有审批，你们这里干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就说我们就再待一会儿就走，再待一会儿就走。而且当时因为是我们第一次上街做这种活动，所以那个协调也没有特别的好，其实也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干什么，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撤。所以那个时候警察就很凶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走，然后他们就说好，我们就往前走啊，就走到前面我们就走了。所以其实是走完了前面这一条一整条街，所以这样停留时间还蛮长的，我觉得起码停留了半个小时。然后后来警察是一路送我们到地铁站。其实想想都还是觉得是很兴奋很刺激的体验，因为是第一次到街上去做这种活动，包括人家也会来，路上的人也会来问啊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要跟他讲你在做什么，我们还印了一些那种小传单什么之类的，然后又发给别人，挺好玩的。所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拍了一些现场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记者去，然后我记得当时南华早报有发邀请他们提前联络的，那是我自己第一个街头的上街的活动。
2012年的中国，公民社会还在倔强的成长着，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现实世界里，都活跃着 不同议题的活动人士，还有大大小小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比如公知，比如维权律师，比如环保组织，比如业委会，还有关注劳工权益的，关注留守儿童的，关注残障人士的，关注消费者权益的，用此起彼伏或者轰轰烈烈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是残留下来的，仍然在被积极讨论的话，女权，或者更准确的说，性别平权的公共议题，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然，十多年前，刚刚硕士毕业，致力于投身女权主义运动的熊静，自然是不会想到今日中国公民社会的惨败景象的。熊静是湖北人，一个城市小康家庭的独生女，童年和青春期没受过什么严重的性别歧视或者性别暴力，对女权主义的着迷也更多的是出于对于这门学科的好奇和热爱。
其实人好像有一些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好像也是不会变的。因为我大学学文学啊，每门课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所以有一门课可能就提到了这个，就是上课的时候接触到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我要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找很多这些方面的书。接触到女权，之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是在于它解答了很多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就想过但是不能够理解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多的疑问，其实都是很细微的。我觉得因为我这一辈的人，我们80后计划生育的执行比较严格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很多的人都是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嘛，所以我觉得小时候也从来没有觉得就是说你是女生或者说你的性别对你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接受的教育，我觉得起码都是你觉得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没有遭受过特别严重的那种性别歧视或者是暴力的情况，非常幸运的一点在人生当中。但有很多很多那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或者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我觉得不对。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女生就一定要大家期待你有一个什么稳定的职业啊，然后你要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打扮什么样子，但是这样子一些种种的这样社会规范，我当时其实不是特别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要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但是我无法去解释，或者你感受到很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它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找不到一个方法来，既不能解释它，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它。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女权主义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武器，让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世界，并不只是在于性别上的，而是对于所有这个结构上处于弱势的人，他们为什么它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但是其实当时我对中国的妇女的状况，对吧，具体是什么样子，其实我的了解都是非常少。 NGO 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的了解其实也很少，所以当时只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概念。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我想要去试一下能不能走这条路。
此时的简体中文世界里，女权主义还属于冷门学科，关注和讨论的人少之又少，无论是在象牙塔内还是在互联网空间上。此时也正是全球化的高峰期，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也都在积极拥抱着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很快就成了公共言论空间里的新平台和主战场。在中国大陆，新浪微博这个中国版的 Twitter 在2009年面世了。
因为08年09年那个时候是微博最火的时候嘛，所以大家都用微博。那个时候微博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广场的作用嘛，你可以对社会一些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些讨论。然后我觉得那个上面发现了那个当时女权之声的账号还叫女生报，所以我觉得那个上面发现的这个账号的存在，然后我就觉得他发了好多东西跟我的观点比较契合。然后我快毕业的时候，我就正好看见他在招一个实习生，然后我就连夜给他写了一封这么长的邮件。很欣赏这个平台的一直以来的工作，所以我就想要去这里实习。 当时吕萍还是在女权之声的负责人，所以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回我说啊，他就说你这个你可能刚毕业，你需要一份全职工作，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招实习啊，我就说我不管，我要去，所以我就是这样，然后哦去了北京。实习有钱吗？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当时，我就算毕业之后的工资也都蛮少的。我记得我最开始的工资就3500吧，那个时候是2011年。嗯，我当时都不用交税，因为太低了。
一腔热血的熊静结束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课程，义无反顾来到了北京，开始在女权之声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发微博。
其实主要是网站编辑的工作，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管两个网站，然后可能主要是搜集一些国内外的跟性别的权利有关的一些新闻，然后一些相关的文章，一些研究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东西，搜集资料啊，然后你再把它发出去，然后发微博。发的多的时候一个小时就发一条，所以就是，但是那时候我一个小时发一条，在微博活跃的时候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好多账号发的更多。其实后来就是社交媒体很活跃之后，网站其实就没有人看了，后来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很多的时间都会在微博上。最开始它叫女生报，然后后来2011年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女权之声。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也真的就是赶上了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想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的社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个阶段，对吧？你想想那个时候，还想一想，还是觉得非常的感慨，是在于现在真的是不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整个社会很活跃，不光是女权的这个方面的工作嘛，就女权的工作那时候是很不被看见的一些工作。那个时候更活跃的那些，比如说去做公民记者的呀，然后什么像人大代表独立参选啊，什么这些，就是搞这些嘛。啊，包括公知嘛，你想那个公知也是很活跃的，在社交媒体的发言等等，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渐渐一个形成那样的一个年代。然后其实女权的话题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那种不像现在这样是这么一个能够成为一个社会当中普遍被讨论的一个问题。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很多的困境都是你的议题别人不关心，那可能在关心社会的这些人当中，尤其是在男性当中，大家可觉得女权是无足轻重的话题。他可能会觉得，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工作没多久的时候，我们也接触一些像人权律师啊，或者是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做 NGO 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现在连人权都没有，来谈什么女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普遍的大家的性别意识在各个群体当中也是不是那么的有意识对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说，那谁决定的这个排序啊？为什么你觉得你的议题最重要，那别人的议题就不重要了呢？如果你要觉得它不重要，那它永远都可以不重要。
女权之声作为彼时为数不多的专注性别议题的社交媒体账号，即使在今天看来，内容也是严肃和有建设性的。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超越主流议程：女权视角提供的可能性》，作者是女权之声的创始人吕萍。我挑选了几段，希望让各位听众能够从中对于女权之声这个机构的理念和自我定位有个大致性的了解。女权组织希望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发声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建立对话关系，让女权和其他人权主张一样，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的支持。妇女权利问题很多时候不被关注，国外媒介和性别研究者有个词描述这种现象，象征性揭秘，就是假装你不存在，不报道，那么你的存在就会被取消。女性主义绝不仅仅是关于女人的话题，在关于女人的话题上，女性主义有丰富的思想，应该和需要被了解。如果谈女人，女权主义的知识不应该假装不存在。不但如此，我相信女权主义所提供的批判视角，对各种权力关系的反思和识别，对民主过程的重视，在今天的社会应该成为特别宝贵的精神思想财富。在这个危机的社会，女权主义和其他关乎社会权利的思想一样，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持续护航。我们现在仍是特别少数的一群人，中国社会未来的谈判桌上还没有我们这群人，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权力者，这会让我们在言论民主的辩论中有很多不利。但是另一方面，这正说明 是我们对民主的一种坚持。我们要看有没有可能在无名者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发展无名者的同盟，用这些人所创造的民主贡献于中国的社会。熊静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的去创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建关注女性议题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节目开头的那个名叫受伤的新娘的街头快闪活动，就是他们用来制造话题，制造关注，进而产生新的链接的一次尝试。
也是2012年，在那个之后三月份的时候，就有那个占领男厕所的活动。占领男厕所这个最初的这个 idea 呢，也是说到一些台湾的80年代吧，就有一个占领男厕的活动，就是因为这个厕位的这个性别比，当时其实的诉求就是要提高女厕的这个比例。我觉得占领男厕所这个活动特别好，是因为它就性别的问题，你就意识到，它其实是把很多你觉得日常生活中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女厕所一直在排队这个事情，为什么每次你去任何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女厕所都要排队？其实是因为女厕所太少了。因为这些修建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建这些厕所的人，他没有考虑到就是不同性别的需求不同，所以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本身你要提出来它是一个问题，就说明它是可以被改变。所以其实当时是占领男厕，其实它是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说那第一次是在广州，然后在广州越秀公园的一个厕所，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你会把男厕所守住让3分钟啊，然后让女生进去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它主要的是你要去拍一些照片在那个附近，没有真的占领很长时间。包括占领这个词之所以用占领，也是因为当时是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借用一下占领。占领男厕所当时在广州之后，其实当时就上了微博的那个热搜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关注，而且当时广州市的政府还是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反应的。当时还有很多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个样子，你所看到的能见到的可视化的部分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其实还做了好多背后的工作，比如说你有去做一些调研，比如这个城市里面的主要的公共场所的这个，你去里面统计一下厕位的比例是多少，也有写一些那种信息公开，就去做那种建议信，这样的一些途径去倡议我们要增加这个女厕的比例。我觉得占领男厕之所以我会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些成果的，社会上有一些讨论，然后其次呢有一些政府部门做出了一些反应，包括有一些像商场啊学校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行动来回应。现在广州做，然后在北京，然后有一些是当时我们认识的人发起的，还有一些后来就是有人自己发起的一些活动也有，就在很多中国的好几个不同的城市都有举行。后来好几年之后，住建部就出了一个跟这个新建的这个厕所的性别比例相关的一些规定，1:1.5还是多少，我有点忘具体了。但总之就是说，那个是有非常有可见的成果的。
女权之声的工作开始有了一些声量，有了一些社会影响力。熊静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从工作中感受到了些许的回报和成就感。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就说真的就是风口上的猪嘛，其实也确实是那个样子，是因为你做什么然后你就很容易被报道了，你做什么就很容易被看见了，你知道，就是其实运动你需要有一些成功来刺激你嘛。我们那时候其实确实是看到了一些成功，所以就是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是收到了一些社会上有一些很快的一些反应，可能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负面的。包括12年的时候，我们有做那个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那个地铁的那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收到的都是被骂的。但是那个也是第一次让女权之声的粉丝一下子冲到了10000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话是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在工作上但同时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候，当然也很焦虑了那个时候。所以你之所以能快闪，能够以这种游击战的方式来行动，是因为你还没有被锁定。包括其实在15年之前2013-2014年的时候，在你的活动引起了一些反响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定会被关注到的。其实始终也都是你的活动是有受到一些阻碍或者受到一些骚扰，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很常遇到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也都是一些会觉得很纠结的地方吧。
女神和你名字叫曲颖。
201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出名为《女神和女汉子》的小品引发了熊静和他同事们的关注，因为剧本中有大量贬低和物化女性的桥段。不单单是这个小品节目，熊静和他同事们统计了此届春晚有44处涉嫌歧视，歧视对象不光有女性的外貌和婚恋情况，还有南方人、矮个子等等等等。他们随即向广电总局举报，要求停播歧视性节目，并发起了一个春晚有毒联署要求停播的网上联署行动，得到了万人以上的联署签名。从10年加入女权之声，致力于为中国女权的发展而工作，此时的熊静已成了女权活动领域的资深人士。但大环境也在快速着变化着，玉阳电话第一季里出现过的维权律师朴志强、独立记者高瑜都曾在2014年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捕和囚禁。正在成为中国女权主义最具声量和影响力的女权之声，自然也逃不过老大哥的整治。
在15年想要在三八妇女节前夕去做一个公共交通上反性骚扰的活动，其实只是发一些小贴纸啊什么之类的，我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工作我是新媒体啊，我也参与其中参与一些，但是我比较少那个抛头露面。但那个活动本身我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他们被抓是在活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还没有真正去做，是想三八的时候做，但是他们在3月7号的时候就是被跨省不同的人从他们所在的城市被带走，北京、广州、杭州。当时他们刚被抓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是不是这个搞这个春晚的活动就是搞到了什么？”有些人说：“哎呀，抓错了呀，什么之类的，搞错了什么什么。”其实后来我们就觉得，其实都不是，其实是因为过去的这几年2012到2015年这期间的这些女权的活动，它本身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你们有了一些影响力，有了一些去做这个动员的能力，所以因此就是不被喜欢，然后就被关注到，导致了女权五姐妹的被拘留了37天的事情。我没有直接被抓，但是我当时的同事吕平啊，他正好是在三八期间要去纽约开会，所以他就因此滞留在了美国，当时决定不回来。当时在他们有人被带走了24小时还没有回来，并且你陆续的知道不同的城市有人被带走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性质是远远超出我们之前所遇到的被骚扰啊，会被叫停一些活动啊，会被找啊，这些你是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的。所以当时是作为一个应对，就是说即便我们自己可能不会本身不会抓，但是你也可能会作为他这个案子作为他的证人啊，你不想成为一个证人。所以当时我们是非常快的，第二天就决定我们暂时关闭办公室，然后大家离开北京，我和我当时其他还在北京的同事。我就回家赶紧的收拾了一下东西，然后先搭了一个车到天津。那时候也觉得没有太直接的风险，或者说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些预案，你想有什么可以不需要证件就出行的方法，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我就搭高铁到了上海。我先去找投奔了我的一个同学，在那个时候觉得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或者是最难挨的时候，因为不相信这件事情的，就不相信我们的朋友竟然因为搞女权被抓了，觉得我们什么也没干，怎么就抓我们呢？其实你想，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不同的力量的打击，其实就早12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就是你前面的人其实已经被抓了，其实，在五姐妹的事情真正发生之前，大家时不时的也会开一些玩笑啊，说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或者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当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承受。而且那个时候你想15年我也才27嘛，也没有很老。而且包括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向你的家人说 你去哪儿了。我当时就把手机卡拔了，然后微信卸载了，然后就是待在一个地方，你就觉得是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都还是 Telegram， 都还没有，就是用比较相对安全的通讯软件是 Telegram。 陷入一种绝望当中，就是不知道，既不敢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你也怕他们在里面被打呀，或者对吧，遇到什么呀，也会有那种负罪感，是在于说啊，为什么他们被抓了，但是我们没有被抓，这样的一些想法和情绪都是在里面的。我当时到了上海之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阶段。
37天后，女权五姐妹被释放，熊静和她的同事们也陆续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但这次事件给他们的工作以及每个人的心理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创始人吕平留在了海外，熊静成了机构的负责人。面对党和政府日益严厉的管理，他们不得不放弃了线下活动的策划，转而专注于线上的内容创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机构活动的冬天正在到来，但同时这些年的工作如同撒播出去的思想的种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里生根发芽了。
虽然女权五姐妹的事情当时在各大的外媒当中是基本上都是跟踪报道的，所以非常非常多铺天盖地的一个报道，但是国内都是被禁的呀，所以其实国内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非常非常的少。怎么说呢，一方面是最核心的这些女权的运动者被打击，这些组织和人被打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那个时候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可见到，就是说公众那或者这个社会上这网上对于性别话题，对于女权的讨论非常非常的多。那个时候我们当时起码我自己会觉得我特别不想放弃，或者说我不想因此就走掉，或者就不再干了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我们好像之前付出了很多，做出了很多工作，好像现在终于看到了一点成效，大家开始渐渐讨论这个问题了。女权之前也不再是唯一一个讨论性别话题的最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别的微博上的一些账号啊什么的，微信上的账号啊，都在讨论女权的问题。哎，我就觉得我不想放弃。
女权之声的命运进入到了一个尴尬的时期，在国内的言论空间里，女权主义的议题和相关讨论开始大规模的出现，而女权之声本身却被高密度高强度的监控和打压。2018年，轰轰烈烈的 MeToo 运动在中文互联网展开，另一边的女权之声则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谢幕。
其实2017年3月，就是两会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被禁言了一个月啊，也没有任何原因的被禁言了一个月。然后2018年3月份的时候被关，我觉得还是和 MeToo 运动有关。当然就是 MeToo 运动本身它是由当事人推动的，在哪里都是，中国也是所以它并不是由任何一个组织策划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被关闭，我认为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态度，一个表态，这是一个 signal。当局的思路始终都是想要找到一个幕后黑手，虽然 MeToo 并没有幕后黑手可言，因为把我们的账号关闭了之后， MeToo 运动也并没有停止。我当时住在北京的郊区，我们在更郊区的地方搞了一个女权之声的葬礼，哎，非常有趣。我觉得我们曾经搞过一些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活动，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所有的活动里面最艺术化的一个呈现了。正好我们有一个同事，总之他认识一个人，有一套那个本来是这个性少数的那个衣服，就是六色彩虹嘛，对吧，从脚到头的那种像连体衣一样，它一直可以封到你的头上，你知道吗，彩虹色的那个衣服有六个，每个人有一个颜色，你知道。然后他们自从买了那个之后呢，就根本没有人想穿，因为它真的太奇怪了，因为你整个人都会包在一个那裹在一个颜色里面。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衣服借来了，就在郊区的搞了一个坟头蹦迪，还做了一个牌子，然后这个是女权之声的葬礼等等。而且它是在一个北京的那个拆迁的那种就是非常残破的一个城中村的那个废墟的前面，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很有艺术的感觉的。我觉得2018-2019年之后，有时候我的想法也会有一些改变，因为意识到我后来有参与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工作，就是不只是关注性别的，他们也有关注劳工的议题，关注残障的议题，性少数的议题等等。那我后来觉得可能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公民社会现在已经变得被打压之后变得非常的支离破碎，几乎就没有任何活跃的力量存在，女权可能现在也是残存的其中之一，但是她现在面临的挑战也都来自国家的压力都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变成了大象本身，政治的问题已经变得太大，所以你不管是做你想去做任何的议题，做任何跟不平等、跟弱势群体等等有关的问题的话，你是无可回避，就是说我们面临的这个政治体制是非常大的，是最大的障碍。
女权之声的创始人吕平曾说，他们现在仍然是特别少数的一群人，在中国社会未来的谈判桌上还没有他们这群人。但我主观的认为，正因为有了女权之声，还有包括女权五姐妹在内的一大批女权主义者的坚持和努力，才使得越来越多中国人有了女权的意识，有了性别平权的意识。女权主义成了今日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仍有些许讨论空间的议题之一，也可以说是这群人在这些年里不计回报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成果之一。但我还是有些唏嘘，我问熊静，觉得遗憾吗？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发起的浪潮开始卷起浪花的时候，却不得不无奈的退出。他说没有，他觉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熊静告诉我，女权主义不是女性的自留地，男性也是需要去学习和讨论女性主义，对此我深表赞同。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不觉得谁有原罪，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原罪，但是有时候当你处在一个结构当中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审视和意识到自己的所拥有的特权，才能够去体会到为什么那些更弱势的人会有一些愤怒，觉得不平等的感受。因为对于有特权的人来讲，特权就像是一种空气，你每天呼吸它，但是你并不会真的意识到，所以你很难理解一个女性晚上自己在外面走回家为什么她会觉得害怕。性别的问题它是有时候涉及到非常关切到你非常非常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讲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也是这个原因。希望任何一个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追求的男性也都应该去了解学习女权主义。其实我觉得女权主义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其实你都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解放。但同时我觉得，尤其是作为在既有的性别结构当中更有权利的人来说的话，你也必须放下一些东西，你可能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